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继续教导新约希伯来书，希望你能够跟我们一起学习。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基督的人性。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三节看到第十节。好，现在把时间呢就交给查克老师，我们一起分享神的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三节说，我们若轻忽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让我们对于耶稣教导我们关于救恩的事，以及关于神要人借着在耶稣基督的信心而得救的计划，要更加的重视。因为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的16和17节。但是在第19节也写着，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因此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末尾，第36节里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我们最好对于所听见的那借着耶稣显明给我们的启示，要更加谨慎留意了，不要随流失去。因为有一些犹太人基督徒有这样的倾向，他们会从基督的真理上不知不觉地流失，想再借着行为和遵守律法而成义。因此呢，首先耶稣已经向我们宣告了这荣耀的救恩讯息，那些听过他讯息话的人呢，那些门徒向我们确认耶稣曾经说过的事。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四节说，神要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因此耶稣首先说出了借着信心而得的救恩，就是信心的话语。这话语呢，也被那些听过耶稣教训的门徒所确认。然后呢，神自己借着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来证实了这个见证。这些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是由曾经听过耶稣讯息的并且宣告这个讯息的使徒们所行出来的。神证实了这是真实的。是的，这些事呢都是从神而来的吗？神也为这些奇事神迹各种不同的异能和圣灵的恩赐做了证明。请留意神又按自己的旨意并圣灵的恩赐这句话。圣灵的恩赐呢，只有在神的旨意下被使用的。圣灵按他的旨意把恩赐分赐给他们。我不能够拦阻控制在我生命里面的圣灵恩赐。就是说呢，我不能这么说，哎，我现在要开始来使用这个恩赐了。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恩赐在我的生命里是圣灵在掌权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五节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天使并非管辖那将要来的世界，天使呢仍然是服事的灵。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六节说， 但有人的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知道这是大卫说的话。大卫呢，是一个户外型的人，是一个伟大的猎人，又是个运动家。在许多夜里呢，他是睡在户外的星空下的，仰望头上浩瀚的宇宙，他就在想啊，哎呀，我是多么的渺小呢。所以在诗篇第八篇，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神哪，我是谁，你竟然看顾着我。这首诗的确向我们说话。我曾经有许多这样的经历，当我呢仰望天际，观看神的指头所造的天空以及他所陈设的星宿，我就会想着，哎呀，我是谁呢？地球这个行星就像是银河系里面的一颗微尘，我们的太阳呢只是银河系里面几百亿个星星当中的一个，而我身在这里，在这个小小的微尘的地球上，这一个小小的人物。然后呢，你就会想着，我算个什么呢？神竟然会看顾我这个人。我算什么呢？神，你居然会留意我。我是谁呀？神，你要来探望我呢？你居然来到我这里，我能有这样的荣幸吗？神的儿子为我而来，是我能够敬拜他，与他说话，与他相交，感受到神的灵在。我是谁呀？神哪，你竟然顾念我，你来探望我，使我感受到你的灵在。神哪，你是如此的与我亲近，与我靠近。说到人们呢，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七节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因此呢，人类是被创造的比天使的层级低等一点的。天使是服役的灵，他们能够有身体的样式，但是他们的身体呢没有受限制，不像我们的身体是受限制的。你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由原子所组成的，当我们要走进墙壁里去的时候，就会受到墙的原子和我们身体的原子之间排斥的力量。你要知道什么是正电子的排斥力吗？你去试着向墙壁上挤上去吧。理论上呢，你应该是可以穿过墙壁的，因为在墙壁这个固体的形态里面还有许多的空间，在你的固体形态的身体上也还有许多的空间。那么事实上，如果你将自己身体的固体形态压扁了，你就会成为一个用显微镜才能够看到的尘土的大小。你的重量仍然是那样重，但是如果你将身体里的原子都崩溃分解，那么你所占有的大小呢，只是一颗微尘而已，你不过是膨胀了一堆原子而已。你明白吗？在电子里面呢，只是许多很小的单元体，250亿的电子排列起来，只有一英寸长，非常小的电子，电子比质子还要微小。在原子里面呢，有质子的原子核，外面呢有电子云围绕着，那些个电子云围绕着有原子核的质子。假设原子核就像是篮球那样的大小，那么电子在外面围绕的距离呢，大约有3000英里那么远。这也是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之间围绕的空间。所以啊，在这些固体形态里面是有足够大的空间。但是我们有着别的困难呢，因为正电子彼此之间的排斥力，使得我们无法穿越过这个墙壁。然而，如果你以不同的分子结构组成的，那么你就能够不受损伤地穿过那道墙。现在耶稣复活的身体很明显的是一个不同的分子结构，因为当门徒都在房间里的时候， 那个门是关上的。然而耶稣突然间就出现在房间里面了，与他们同在一起。现在呢，根据科学家的说法，这很可能是在同时间和同地点同时存在的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彼此可以穿越的，而在一个世界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另一个世界的人的存在，但是这是由不同的分子结构所组成的，因此呢，在那里会有着另一个世界的存在。这是很有意思的概念啊，我喜欢这个概念，因为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我觉得应该有两个世界同时存在，他们可以彼此相通。在我们这一方面呢，我们对于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是浑然不知的，但是它是真实的存在。现在有属灵的世界，这些灵体就在我们的四周。难道我们身边那些服侍的灵不是都被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在效力吗？在极大的程度上来说，我们是完全对他们的存在是完全不知道的。然而他们却是我们的身边在来来去去，并且在帮助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服侍我们，并且伸出援手在帮助我们。他们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存在，但是我们呢，却无法知道他们的存在。天堂离我们并不遥远，我想呢，它就在这里，就在另一个分子结构的时空里面。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7章第28节里论到神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因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神就在我们身边。因为我们见不到神，所以我们时常感受不到神的存在。但是无论如何，神就在那里，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于神，我们被神所环绕。神呢，只是存在于另一个不同的分子结构的空间里面，在我们的身体经过穿插，这是一个完全符合科学的。因此呢，神使人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神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派他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26节里面，神对亚当说：我使你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因此呢，神派遣人管理他的手所创造的世界。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八节说：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那么我们看见了什么呢？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九节说：唯独见呢，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耶稣也成了人的样式吗？因为受死的苦，耶稣已经成为人的样式，为的是要拯救人。耶稣成为人，为的是要救赎那些被撒旦所捆绑所失丧的人。这整个世界的本身都是失丧的。我们见到耶稣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样式，并且呢受苦以至于死亡。耶稣身为神的身份，他是不会死亡的，但是他必须成为人的样式，并且受到了人的限制。但是现在我们见到耶稣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因着耶稣你得到了救赎。罗马书第六章的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但是神将我们的所有的过犯罪恶都归在耶稣身上，耶稣为了我们每一个人尝了死的滋味。这里说到呢是灵性的死亡。正如我曾经告诉你的，在地上的人 对死亡的认知和属灵的死亡是有所不同的。人们对死亡的看法呢，是以生活在属于地上的观点来看待的。死亡是人们的意识与他的身体的分离。当你进入生命终点的状态，医生就像扫描脑电波的仪器，连接在你那个被剃光了的头上，他们就注视着荧屏，当那一条显示脑电波的线变成一条平直线的时候呢，医生就会说，哎呀，他已经没有脑电波活动了。他们会看着监视器24个小时。如果一直是保持着直线，他们就会把维生的插管都拔掉了。因为如果有任何的生命迹象，甚至你的脑部要开始寻求氧气的现象，那么他们还是会将氧气管接上去。他们会说，啊，还没有完全离去哦，脑部仍然有需要氧气的迹象。但是当所有的意识都与身体分离的时候，医生就会宣布你是死亡了。现在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当你的意识与神分离的时候，你呢也是死亡的。一个人活着却没有对神有任何意识的话，那么他就是死亡的，在灵性上他是死亡了。耶稣为每一个人尝了死味。你还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7章第46节，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那个时刻呢，当我们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耶稣因为我们的罪而受苦，他被神弃绝，他为我们受苦以至于死亡。因此我们见到耶稣是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因为耶稣为我尝了死亡，我就不需要去面对着这个死亡的滋味，我将不会尝到死亡的滋味了。约翰福音第11章的第26节里面，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将不会死亡啊。你会说，你以为你要永远的活着吗？那么你真是个疯子了。我说的永远不死是以圣经的观点来说的，我将永远不会与神分离啊，我不必与神分离了，因为耶稣已经承担了我的罪，并且为我的罪尝了死味，这样我就不需要去面对属灵的死亡，我将永远不必与神分离了。我呢将要搬迁，我那旧的灵魂有一天呢会从这个老旧的帐篷里面搬出去，他将会搬到神为我所建造的新的房屋里去，那不是人手所造的，而是在天上永存的居所，那将是充满着喜乐和福分的日子。我不会死亡，因为我永远不会与神分离。在报纸上呢，也许会有报道说，查克死了，但是那是因为记者孤陋寡闻而已，这又是一篇不正确的报道。过去呢，他们多次对我有错误的报道。我希望当我的灵魂从这个旧帐篷里面搬出去的时候，会有一些记者会有足够的知识，他们能够正确的报道说，查克老师从一个破旧不堪的旧帐篷里面已经搬了出去了，他已经搬到一个富丽堂皇的豪宅里面去了。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因此呢，耶稣为每一个人都尝了死味，这表示你不需要去尝死味了。耶稣被神弃绝，这样一来呢，你才不会被神弃绝，因为他已经以自己来代替了你的罪，并且为承担罪的后果 就是与神隔绝了。因为在以赛亚书第59章的第一节这样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就是罪的结果。但是耶稣为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尝了死味。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这里要再次留意耶稣的位分，耶稣为万物所赎，而万物都是属他的。哥罗西书第一章的16和17节呢，已经告诉我们，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里呢，再次的宣告关于耶稣的事，耶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所有的事都是属于他的。这里说到耶稣为万物所本的，而耶稣呢是创造者，而且呢他不止于此，他还是所有创造物的根本，万有也靠他而立。在启示录里面呢，24位长老宣告神要得到从基洛伯所献上的荣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世界是借着耶稣所造的。是的，但是更要紧的是，我是为了耶稣基督而被造的。除非你开始为耶稣基督而活，否则呢，你的生命将永远也无法完全和满足。只要你为了自己而活，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是虚空没有意义的，挫败的。但是当你开始为主而活的那一刻起，你的生命就会变得丰富而又完全。好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查考到这里，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会继续逐节的查考希伯来书，查考老师会提供我们更多关于基督人性方面的细节，希望你来加入我们的课程。好，一会儿呢，查考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如果你研读圣经的时候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欢迎你随时写信给查克老师，你可以透过书信，或者是利用电邮，或者是发短信跟他联系。好，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神祝福你，愿你在行事以及与神的关系上能够更加成长，以至于成熟。愿这个星期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动工，使你在基督里的各样事情都有成熟的进展，进入到全然确定的信仰当中，并且使你在神的话语、他的爱里面扎根。愿你开始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愿意向神委身，使你得着神自己，又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在各样的事上丰盛。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 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